今天晚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里啊，我顺利的说说，我有时候不欢喜就是讲，因为许多弟兄姊妹们呢，在大学里面，在学校里面也说你关了，你一听就这个 lecture 这个头痛了啊。那么多少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我们讲道讲的太多都失去了啊，都乐趣啊。我觉得李静老师，就我就常想还不如啊，有时候问问题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合作。那有些弟兄姊妹们，我这样子讲，我既然不晓得的话，还是不要回答吧。不要回答，别人不知道我的到愚昧到什么程度。一回答了，别人都就这个西洋军啊出车。不要这么想，不要这么想。你晓得吧，弟兄姊妹们，最好的学习是什么？最好的学习就是你就回答错了，那别人把你改正。因为这样子以来，这个影像很深的。恐怕你一生不为忘记那一点你所学习的，特别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要怕错误，谁都学起来的，是不是？说好，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是谁？你是主持人，你好不好？主持人，我们要为主发光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们最基要的问题就是说，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是谁？我们的主是谁？能不能想想看？那你恐怕你会说，主的意思是说，什么事情都让他管理。是的，对这个主子，对中文讲起来是有这样的意思。可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圣经意义？圣经意义，佛教这个根据圣经假定原则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，圣经的字一定要用圣经的字节来解释。这一条啊，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。我从一切学那个解经学的人呢，相反，他们说圣经的字一定要用社会所接受了的意义来解释。我看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把圣经当为世界化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哪一种学问，它有它自己的自己，它有它自己的自己。若是念过希腊后面的诗的话，你就知道后面的诗啊，这个希腊文有它自己的自己，你不能用普通的自己去查它的意思。圣经就是他自己的自己，你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他自己的自己。是不是这点？若是你学到的话，你就享受无穷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许多人说信耶稣的永生就是上天堂，怎样会把永生解释为天堂的呢？那这个解释哪里来的呢？我告诉你说，这个解释不是圣经里面的，这个解释是这种啊，这个中文叫什么？这个办丧事的地方啊，中文叫什么？殡仪馆，这个字应该很懂。这个是比上海殡仪馆很说的难，我就头脑就就这么不行。殡仪馆，你晓得吗？相信耶稣上天堂，这个也算是从殡仪馆来的。因为这殡仪馆说某某人永生，于是他某某人上天堂了，所以请耶稣的永生的，因为请耶稣就上天堂。你看可怜不可怜？圣经的字节不用去用殡仪馆的字节来解释圣经，来宣学福音。圣经里的永生是永远的生命，不是天堂的意思。一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就是得神的生命，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基于耶稣，不然的话永生没有法子可进到你里面。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罪的工价呢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那是永生。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一定要基于主耶稣基督，你才有永生。不基于他，就没有第二个法门。这个就是提到人家没有第二个。 只有这个，只有他，你才有永生。这永生根本就是长气囊的问题啊！哎，长气囊的意思，主什么意思呢？主，那在这里啊，我想恐怕我要稍微提一点，弟兄姊妹们，请记得，在新约里面，除了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主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要在你里面管理你的一切，主之以外。许多地方的主子啊，都有旧约耶和华的意思，都有旧约耶和华的意思。比方说马太福音，请你们看一句分享。马太福音第22:44。22:44，这里说主对我主说，主对我主说，44，那第一个主啊，这个字啊，你们都知道，这句圣经是旧约引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旧约引来的，诗篇第84:1，主对我主说。你看看诗篇第84:1怎么说法？诗篇第84:1，看怎么说？啊？诗篇第84:1怎么说？耶和华的我主说，经约说。主对我主说，所以第一个主是耶和华，第二个主才是平常的一个主，看见吗？这给你一点思想。新约里面有许多地方，这个主字都有耶和华的意思在那里。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看见这个名字不甘愿，因为他们误解了十条诫命当中有一条。那一条诫命是不可忘情耶和华你神的名啊，记得吧？那一条诫命说啊，不可忘情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我们看看好吧？先知记第二十章。第七节，不可忘心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忘心耶和华名字，耶和华不以他为无罪。四条诫里面，头上四条是关于圣洁，底下六条是关于圣洁。所以在这里，犹太人。因为误解了这些圣经，所以他们就根本不敢用。那个地方是不可滥用，不是说不可用。他们这个名太深了，我们人不好是他的名。叫犹太人的规矩啊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死圣所里面时候可以念这个名字。宇宙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念。那么怎么样？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一定要多点了。你晓得东方人有一个法子，东方人就是用一个一的名称来代替，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名称的时候呢，就用主这个字来代替，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， 就当他们看见这个字，他就念了 Adonai， 不念了原来的这个读音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这个原来的读音就失去了，希伯来文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，起初的时候这个某音加上去啊，是后来的这个发现，后来的发明，所以后来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读音到底，到底是怎样读法。可是你当然这个读音我们不知道，意义我们是有法子可以知道。我说今天晚上为了事情的关系，我不在那个 这个读音方面打功夫。这个读音现在根据文法的研究，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读法，是不是这个读音现在新开的人在哪里用啊，用的是还相当准确的读音。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念书就是看见这两个字吧，看见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字啊？有多少人看见这两个字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刊物上啊？有多少人看见？看这边举举手好吗？啊，谢谢。这两个字的读音呢、啊，叫文化的推理，恐怕是相当准确的，相当准确。英文的就后吧。完全是完全是这样样子。中文的耶和华，我就想你老是把这猴子做得快一点，差不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，可是比较准确的读音就是耶和耶和，应该是这样。现在许多人他都念的是耶和，他把那个重音放在第一个字，希伯来文的平常的是这个重音中间那两个字，所以耶和应该是一个准确的读音。可是这个读音我们现在因为已经失去了，我们现在讲这个野外这个读音呢、啊、比较是最准确的，还是也是根据这个文法的推理推出来的。可这个也不要紧，我们是要紧的就是说要晓得这个字的意思如何，意思如何。所以第一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主是谁，我们的主是谁。从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你们念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，你们我相信你们一定发现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，或者是到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看见神的名称呢，用神，或者有些的中文翻译为上帝，是不是？再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，就不同了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这耶和华神，或者是耶和华上帝，造天地的日子。那么底下第八节耶和华神，十五节耶和华神，二十二节耶和华神，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，十四节。第三章是四节耶和华神，二十二节耶和华神。可是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又不同了，有一轮拿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了孕，生了干孕，便说耶和华是我的那个儿子，不用耶和华神了，用耶和华了。那你想这新派的人呢，真是有好头脑，他想想呢，这个一定是告诉我们说不同的古卷里面抄下来的，有一个古卷里说耶和华是神，所以他们就光用神这个字，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。若是你们念书广教，恐怕你们也能看见中文有个翻译是这样子翻译。这个翻译才柔性。第一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都用了柔性，第二章第三节开始用了一个合并的名字耶和华柔性一同用。那么他们会说，那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第一章 从第二章头上三节里用有一个古卷，他称神的 Elohim， 是他们称他的义卷。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，是耶和华开始了，所以呢这个绝一绝，那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可仔细一看呢，如果你真正懂圣经的话，你就感觉到他自相矛盾，你还不知道。因为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不是光是用耶和华，也是用了耶和华神，那么你就是要叫你的逻辑来讲的话呢，你也这么说，第一章是一卷，第二章是一卷一卷，是不是？那么到第三章才是卷一卷，可是他们还不这么说，他们说这个第二章的是另外一个来源。可是我们要想想看，为什么不要这样子？为什么第一章就是 Elohim， 到第二章第四节，那么证明要把 Elohim 从耶和华放在一起？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法？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懂得圣经的背景。背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东神呢是东神的崇拜，在以色列人经过的地方，在他们将要去的迦南，到处如此，东神敬拜。若是说把第一章完全是 Elohim， 第二章耶和华，那么这好像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有两个神，一个神名叫 Elohim， 一个神名叫耶和华。圣经很聪明，第一章讲到神的时候，因为讲到神的创造，一定要用 Elohim 这个字。我上一次在 Pine Brook 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 Elohim 的意思什么意思，我今天不再重复。你若是看，你就若是看过哪一段或者听过这个 cassette， 你就晓得为什么我第一章一定要用 Elohim， 你不能用耶和华。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了，你一定要用耶和华。那么用耶和华好了，为什么是耶和华 Elohim？ 圣经有道理的，就告诉你说，请记得啊，第二章的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 Elohim， 同一位神。但是到这里呢，因为他的对人的关系开始了，所以 Elohim 这个字啊用的不恰当，所以要用耶和华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不要误会，很清楚。圣灵意思在这里，他们为自作聪明这么说法，把唐书记啊施正公几篇，谁是那位主，谁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 Elohim。 那么为什么他愿意用这个名称呢？那我们知道 Elohim 这个字啊不是一个名字，是一个什么含词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有是医生的doctor 的一个含头啊，当然了，你们叫我们牧师，那牧师是我们的含头，不是我的名字。Elohim 医生的含头，这个叫含头，故意这个叫含头啊，闲的。等等，谢谢你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若是你们能教进我的话，我非常感激啊。若是讲到以后你说听起我几个注释的了，你这个事情有这么多话，哪个事情有这么多话，若是你肯这样的话苦功的话，我很感激。这个闲头 Elohim 这个名字，神之所以为神，他应该有个名称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可以称呼他。同时呢，我们都晓得东方人处名和西方人处名有不同的地方。东方人处名有意义的，不但有意义啊，这个名常与那个人的论格有关系。所以我常是同我们的弟兄姊妹讲，我说你们，我很不欢喜，我很不欢喜你们叫你们的孩子受宅，受宅，你知道吗？扛度啊，上海人是扛度。我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孩子不收嘛，你也收了，一起早早我叫他受宅， 如果是说上海人叫你的儿子一接到位叫他扛住扛住，那不扛也扛住，是不是？这个名称呢，一接到位就来有人就来教你的名，教你名给你影响，给你影响。所以处名一定要处得好，用这个与这个人家论家论格有关系。嗯，真正里面的名称都是有意义的。神对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 Elohim， 虽然他这是他的前头，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伟人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 Elohim 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想今天晚上已经讲到这里的，未来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呢，没有听见这个我曾经对 Pam Brook 所讲到 Elohim 这个词，我就请你们稍微看一看，几分钟看一看，那 Elohim 这个定义啊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好的定义在哪里。我们都知道一个名称，我们很欢喜懂得它定义如何，是不是？ Elohim 有个定义，那是这个新民记第四章，新民记第四章十七节，新民记第七章第四章，新民记第四章十七节，Deuteronomy 10, 17. So, here we say, we'll see how far. This is Elohim 的情义，定义啊，定义 Elohim 的定义，是不是？定义啊，我们一起念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人之神，万主之主啊。底下留意了，他这么一个人，子大之神。大有大而可畏，底下说不以貌取人，也不收贿赂，非常公正的。他为孤儿寡妇请伸冤，有怜爱积聚的，是他的慈爱的。所以 Elohim 的定义是什么？对 Elohim 的定义是什么？子大，子有能，子可畏，子公正，子慈爱。五点，后来呀，在圣经里还有比较更短一点的经文，差不多，可是更短，是尼西米第九章，你看看，尼西米第九章，尼西米第九章三十二节。他说我们的神啊，你是怎么样大，怎么样智能，怎么样是可爱，怎么样喜悦，怎么样是慈爱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智大智能，是可畏，信实有慈爱。我们是成为的主，就是那位 Elohim，我们是称为这个为主体的啊，他是自大、自能、自可畏、自公正、自慈爱。这个慈爱是人没了哈、啊，这个因为什么 Elohim 自大，这是第一，用这讲到神这个伟大一方面，神的能力方面，神的可畏一方面。对慈爱是放在那里啊，那我们是成为的主，是这么一位主，他就是 Elohim， 他是自大，我们都晓得是把他放的说得太小，说得太小，真可怜，这么伟大的神啊，我们都晓得是把他说得太小，太小啊，好像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发怒的时候，他对另外一个弟兄说。他就是我把耶稣放在旁边，都能大过明白。你耶稣真可怜，可以放在旁边。耶稣，我把你对着你，我的对着你拿出来放在这里去。耶稣，那我们打好了以后，耶稣请回来。我们多少都是想耶稣就在礼拜堂里面，没有在你的 厨房里面，也没有在你的储水里面，也没有在你的汽车里面。愿主怜悯我们。玛利亚有一种特别的长处，是不仅于以色列人女子没有的。你晓得玛利亚能做耶稣的母亲啊，有一个道理在哪里？神父随便选的，他有几个长处。几个长处当中有一个就是说，他知道怎样把神放大。他说我的魂呢把神放大，中文翻译说我的心真主伟大，原来的意思是我的魂把神放大啊。愿神恩待我们，我们要为主发光的话，老实说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没有把主放大的话，你就要发光又发不出来。主大，你尽管把它放，我可以担保你把它放的最大嘛还不够他大，他自大自能，都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话，把他的能力约束起来。自能的神，什么都行。我有一天晚上就祷告会的时候，跟弟兄姊妹们说：“我说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想着神给你一种权利或者一种权柄？”他们说什么权利？我是说，当你自己有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安守在你自己身上为你自己病祷告？他是可以这么做的啊。我说是啊，你们回去好吧，你们以后告诉我现在是不是听了你的话。这是给我们权利呢，反正他就信他们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利做成的儿女。我们平常是都知道做不知道做神的儿女，忘记了给你们全军做神的儿女。他说好像有这样子的。他过了一个礼拜，有一位弟兄一个姊妹回来报告我了，祷告会就是他们提出来的。他真感谢主啊，他说我真的也不知道这样子一个权利我们基督徒有的。他上个礼拜换时间啊，我摸摸我的头颈，我看见这里有一个 lamp， 这叫什么有个包，无论我什么东西都好，所以一个包也好哈。他说，我就看，那这样子叫我，你晓得现在的时候有这种东西都是叫人害怕的。哎，我突然想起，为什么我不按手祷告？他说我就按手祷告。他亲爱的，祷告了以后我摸也摸不到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只能的可怜，我们没有信心让他的能力彰显起来。可是同时饥渴未止，你不要以为随随便便，不要紧的。我稍微翻译这样不要紧，人不接挂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我估计要请你们看，对耶和华的定义方面啊，当然啊，讲到耶和华的时候，当然人要把那慈爱放在头上。可到了末了的时候，讲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他有一句话最可怕的一句话。他专门有罪为无罪，专门有罪为无罪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基督讲第二点，第二点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宽容大量的，是神是宽容大量。可是请记得，神对你罪却不宽容大量。亚当夏娃犯了多少罪？但是犯了罪就没办法，我要把你们赶出去。特别是摩西这些事情上。我是去了以后都心惊胆战。摩西他神预备他预备了80年的功夫，那么要拆弃他，他不肯去，神把他束缚了，神给他全兵行神迹，那现在他预备好要去接法老，到半路的时候神要杀死他。我就想因为本来我不是这个话，如果普通人的话我已经说你这个人如何那么你这个人离婚了，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预备一个人做这么一大的事情，现在被搬了，你要杀死他。可是你要杀死他，亏他有个好太太啊，好太太都是好事情，能救你救丈夫的生命。他有好太太救了丈夫的生命。以色列人怎么爱他们，把他们从埃及一步一步领出来带他们进迦南。可是不带进迦南，给他们耶路撒冷，给他们圣地，给他们祭司，给他们先知。 可是到了后来中原人还是希望他们国家灭亡。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人三辈子有罪为无罪的弟兄姊妹们，愿神怜悯我们，他是无可畏的人，无可畏的人。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平常读我们读到的时候啊，或者古人谈到的时候，我们常会用哪一些圣经？当然那一些圣经是用的可以的，可以这么用，也应该用的是对的。可是严格的说起来，那一些圣经还是不是不给不是给不信主的人，那一些圣经是给信主的人的弟兄姊妹。老约翰，老约翰更可爱呀！老约翰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老约翰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。我们，我就常常讲，老约翰，你总不需要说这个话吧？啊，你的人面前够圣洁了吧？充满了爱心。可是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真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”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，真是可怕的罪啊！我们千万不要从罪这些。我可以说弟兄姊妹，那叫我辅道的经验，辅道的经验，有许多的时候，家庭里面不和睦，什么原因你晓得吗？家庭里面总是好像有这个摩擦，什么道理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有一次。你得罪了丈夫，或者在丈夫得罪了你，你不肯认错，认错。三了以后你认错却不肯认，不肯认你错，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啊，积极的方法啊，或者买点衣裳给他啦，或者买点什么大的礼物送给他啦。那你以为这样子可以过去了？我告诉你不行的啊！你的麻烦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罪还在哪里？罪在那里，这个根总是要发出来的。就是夫妻的话，我有错的话，我发现我的错的话，就要说，亲爱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同时告诉主说，主啊，请你原谅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主能把你的罪搬走了，那个罪不会再发根。那你试试看，这个罪在那里的话，他一定要发根的。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啊！你以为忘记了，忘记了就算了。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在心理学方面就说起来，就是你把它压下去，压在里面，压在里面东西，它有一些一定要爆发的。主耶稣是绝对的恩典，我常提的，这个意义啊，我也最欢喜讲的，就旧约和新约，意思就是说翻转的是翻转的 ，look up，remove 那个世界。是为这个缘故，是我们伦理这么重要啊！伦理不是光教我们好像免得神的刑罚。事实老实说，有罪这个刑罚还是从罪来的。神要你伦理把罪交给他会把罪担责，叫你不至于吃罪的苦。这个就是伦理的重要性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世界做家长。他预备了这么一个奇妙的机会呢，给我们，就这个世界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明白的话，我们就感觉到太奇妙了。我在那里吃罪的苦，受罪的捆绑，啊，受罪的折磨。他现在给我们预备一个方法，叫我把那个罪交出去，交给他，他能把罪搬走。叫我从罪永远脱离关系，叫我可以从罪的捆绑之下得到自由。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机缘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机缘。我们的神是自大、自能、自可畏的，自可畏的。老实说，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人问我说你最怕的什么，我就最怕不得什么旨意当中。今天早上我跟一位弟兄谈了几句话。弟兄，那位弟兄中，他总有爱心对我，他就感觉到你应该好像你多做一点事情啊，为自己的过度啊，怎么样？我说弟兄，不是我不肯做，不是我不肯做，我老是有些怕， 怕什么呢？我有清楚知道，无论你做的多么大的工作，若是不对神旨意当中的话，一切的一切，除非你自己把费光阴、把费精神，将来变成灭绝之恩，还会说谁让你做？我现在出第二点就是要清楚知道，自身要我做，我就好好做。大小没问题，要知道自身的，自身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想为族民之发光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得神，得神成敬畏神的心。二句话，在多少的人里面发自己的光，二神的光。同时，我们也知道神是公正的，神也是慈爱的。那这是讲到我们的主罪，我们的罪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，就是 Elohim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再讲一讲。可是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孩子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就是 Elohim， 这个主子的本身还不是 Elohim， 啊，不是 Elohim， 主子的本身，我刚才已经提过了。我现在要问你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：比方有人问你说，你相信神啊？好是了，请问你的神叫什么名字？那你怎么说？你不能说什么就叫什么，说名字没有名字，什么名字不名字，圣经不是给我们有名字，是不是？神给我名字是一种启示的方法，叫我们知道他这么样一位神，那么叫我们知道怎样服侍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对他的名情呢，名字啊，应该要清楚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想想你好不好？那比方说，我好像一个不清楚的人，我就这么问你，那你怎么跟我说？用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啊？有时候我问就是啊，有弟兄，耶和华神，那么有人说耶和华神，神字的我还懂的。敬鬼神而远之，神子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啊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那你怎么说呢？那我们要告诉别人人懂的话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的神叫什么名字？你怎么说？你说我们的神名叫？奇妙是形容，形容它是奇妙的。我们上海人叫一个人呢，不称之的哈，叫他花头，花头是一个形容，是形容的名称。那有人会这么说，我晓得，他说，对《千字记》第三章里告诉我们说。神说他的名字叫什么？自由拥有，自由拥有就是三一。原来就是说我是就是我是，这个讲好像中文有点讲不通的了，也得自己懂得为什么有个中翻中文有人要把它翻为自由拥有，原来就是我是就是我是。那我们来看看这句圣经好不好？创世纪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14节，我们从三节念起更好。十三节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？创世纪第三章14节，请各位翻到圣经一起念。那各位没有带圣经的话，下一期应该带圣经啊，因为你不带圣经，你不看的话，你的这个学习一方面就是损失了一部分。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啊，我们要听，要看，要念，要想，那么我们完全学到了。事实现在是在礼拜堂里面听到，为什么能够听到，得到的基础这么小呢？因为大多数弟兄姊妹们就是听，他们不带圣经，讲道的人也不叫你们看反圣经，所以你们 从来没有参见啊。那么当然有许多人，有许多人跟蒙古思想，不思想的话呢，等于真理不会进到你里面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每一次到人面前来，我们要带我们的圣经，自己就带自己的圣经。若是你带笔的话呢，有一句圣经好的话，就旁边圈圈或者打记号啊。你不要太宝贵你的圣经啊，圣经很愿意你糟蹋它，你晓得吧？你圣经很愿意你、啊、用红笔来六笔画了一塌糊涂，他很高兴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圣经宝贝了，不好摸它，不好把它圈圈，不好把它打记号。第三节，摩西对人说：“我们青年，我到以色列人哪里？”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他们来问我说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由人嘛。”这里原文就是“我是就是我是”，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。”所以有人说，神的名字叫做我是，那这个回答是千真万确的。是的，我们神的名字就叫做我是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能用我们思想，用我们聪明的头脑，好不好？你上次我们的神经系统，你说，哎，某某啊，请你给我出一个名字好吧？这个名字啊，普天下的人都用得着，各地的历史里面的人都能用得着的，聪明也用得着，愚昧的人也用得着，小孩子也用得着，大人也用得着。请你给我出一个名字，那你试试看，你给你的神呢出什么名字最好？你有没有办法给他出一个名字？你说他慈爱，我给他署名叫慈爱，那这样的话他就是慈爱，不是公义，不是能力了。啊，你给他署名叫伟大，那他就不能算虚心了啊。那这个就是很聪明的地方。你若有四季的话，仔细想想看，想个三天三夜啊，试试看给神出一个名字，能不能考过我是这个名称？我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你们的空白的支票，我是写在哪？你要什么？你是主啊，我要信心，我是信心。你要就是说，我是就是说，你要圣洁，我是圣洁，我什么都有。